家好，欢迎收听清醒白日记，我是主持人梅奈。在清醒白日记这档节目中，我们会分享并探讨对于电影、音乐、娱乐和城市话题的感受和迷思，请大家在收听中保持轻松， Don't panic。 你可以在苹果的 Podcast、 喜马拉雅和小宇宙 APP 平台搜索到这档节目。
因为音色其实对音乐人来说其实挺重要，因为它是你的一个声音的一个 icon， 就是你听到这种音色或者是你听到这种感觉的东西，你就会想到这个乐队。为什么像之前 Daft Punk 是电子乐的代表，或者一听这种音乐就知道是 Daft Punk， 就是音色这种东西其实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就是听到那个 Phoenix 法国那个，就会觉得他们两个有点什么关系，结果一查还真的有点关系。
对，做 hip hop 做 trap 的人特别多，是因为那个城市的
气
氛就会比较像那种感觉。
Gangsta，
对对对。但是你说中国没有黑帮，中国法治社会嘛。
对，就如果你突然间安个大金牙，然后戴100层金链子出来唱那种 trap， 什么西海岸，就很奇怪。
他会觉得没有幸福感，没有幸福感的话就很难让人产生共鸣。
是，
他本身要有一个自己有一个信念感，
嗯，
就是我就是那样的人。Justin Bieber 有一段时间不是一直想当一个黑人吗？就是那种。要说音综，其实
就类型音综，
类型音综是吧？就是做风格性质的音
综。
对，
音综更早，那就是中国好声音，甚至超女、快男那些也就算。
对对对
嗯。然后呢？And then，
咱俩其实都有关系。那个达文西
哦，对对对，
对
达文西，
因为
以前的同事，
对我们的前同事
是
达文西的吉
他手，曾经
是
主吉他手，被激动转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啊，我说果然就是人是要有梦想，签了摩登天空那个草莓音乐节还开场了那一年，
对对对，他身上也有标签，复古。然后那种慵懒，
西海岸，
对对，那种贵妇感，
对，
然后那种
加州，
对对对，
西海岸的那种，
就是你一定要，就每一个音乐人也好，艺人也好，包括
就又回到人设上，
对对，
就其实大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他最终会拥有一个。
但是我们现在说人设这个词会给人一个感觉，就是说版权是持续产生收益价值的，
就好像玛利亚凯莉那首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对，
就是每一年
对
圣诞节就上B 榜第一名，然后大家就说是养老歌，就可能之后中国也会出现这种歌手。
所以唱片公司一定是要版权的。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大家好，今天是节目的第二期，也是对谈系列的第一期。这次邀请了我的好朋友，在独立音乐圈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周树瓦伦亚军，然后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音乐和音综的那点事儿。我和蓝牙军呢，是我短暂的在音乐行业从业的时候相识的，之后我马上投身其他的行业。但是蓝牙军却一直深耕在音乐圈，
因为除了音乐别的也不会做。
然后专业度越来越高，所以就是如果说之前你面对的是听众，那现在你更多面对的其实是国内的这个音乐创作者。
对，
我们接下来聊聊月下。
好
、就昨天播了第一期嘛。
嗯，
你有什么就是喜欢的乐队嘛，就比较期待的，或者就有什么新的惊喜？
因为我听乐队这些音乐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从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开始，所以2000年前后到2010年前后那批乐队是相对来说是我从小听到大的。
嗯，
对，所以这一次其实第二季的这个阵容和第一季相比，有很多乐队是我那个时候会比较喜欢的。我记得第一期的月下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我自己豆瓣还发了一条动态，
嗯，
然后我说那个，因为第一期的月下很多圈内的人都在看嘛，然后我还说有几支乐队是我特别遗憾没在这个第一季的节目里见到，然后我希望之后能见到的，一个是解散之前的木马，
嗯，
然后一个是还在达达时期的彭坦，就是现在的达达，重组之后这个达达
我也很喜欢。
对，所以这两个乐队是这一季都参加了。 对，所以我还比较期
待
他们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昨天木马也演了，虽然演的是重组之后的新歌，
嗯、
我也比较想看他们在舞台上去演可能早期木马时候的那些偏哥特、
嗯、
那些东西的音乐。对，
我看到就大家其实很期待坏蛋下雨、
嗯、
其实后海和木马都算是他们除了音乐的这种独特性，就他们之前的穿着打扮或者说对于风格的影响也很受就大家关注。我印象特别深，就那时候我还年纪还小，
嗯，
然后傅函当时好像就被和匡威联系在一起、
嗯、对对对对对，
就那时候一提到匡威，哎，就是后海的主唱，就觉得他是很特最早的一批时髦的那种。
最早的时候我不记得是零几年了，三只应该是三只也 PK 十四，
嗯，
那个后海大鲨鱼还有 Karsika，PK 十四算是后朋、
嗯、
然后后海大鲨鱼其实比较年轻化一些摇滚乐那种感觉的东西、
嗯、
然后 Karsika 就是噪音摇滚，但是他们当时是那个匡威做了一个公路巡演，应该现在网上还能找到那个纪录片《爱噪音》
嗯，
是带着他们三个乐队开着大巴，然后武汉是有南京还是什么，就反正跑了好几个城市、
嗯、
就是纯当时是做了一个有点营销活动那种感觉的事情、
嗯、
但是他们就是做了公路巡演这些事儿。
因为那时候其实像现在这些流量啊 idol 啊还不流行，那个时候可能乐队特别是摇滚乐队就已经是就最有风格的一
批，就是个性化嘛，
对
对
对,
对，就是那种、
嗯、
然后所以他们你要说跟匡威绑上关系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包括刺猬那个时候也、
嗯、
我记得匡威店里面还有刺猬的广告，还有 Joyce 有那个后海大鲨鱼就是拍的那个穿着匡威的一些照片在那个匡威的店里面，所以这块其实就是说音乐风格包括音乐的流派和一些所谓的时尚品牌或者它的关联度，就你匡威要打的是年轻人，然后要打的就是摇滚乐、
嗯、
因为匡威在国外也包括出了好多合作款的鞋什么之类的，对，所以
就他们是习惯于跟这种摇滚乐队合作的。
对，因为首先是摇滚歌手要喜欢他们的东西，
嗯，
然后呢他就会借着这个东西呢来去做自己的品牌。
就像前两年可能因为嘻哈的热潮在中国的，所以这种就是街头文化的这种品牌
潮牌嘛，
对对对，
嘻哈就是潮牌。
那就是新的乐队你有什么特别期待的吗？片中就新乐队表演有没有让你特别惊喜、
嗯、
就觉得很看好的？
因为其实月下的名单之前就大概在六月份的五六月份的时候就有泄出来过一些、
嗯、
但是那个不是最终的，最终的名单其实好像就是这个礼拜左右才确定的，
嗯，
才公布的嘛，官宣的。我是官宣了出来之后，我就把大概除了自己听过的，然后有些不了解的乐队上网上去搜了一搜，有一些新乐队甚至在、
嗯、
比如说网易云啊，或者是一些其他音乐平台都没什么歌，
嗯，
新的乐队，我就说昨天有几支新的乐队吧，
嗯，对，
那个
Mandarin。
然后傻白也算比较新一些的、
嗯、
然后那个
福禄寿也比较新，
对、
嗯、
然后 Hyper Slash，
其实我昨天看到就是可能朋友圈里面一些本身就算是音乐爱好者的人就他们对于 Mandarin 的反应是比较好，网上比如说微博或者豆瓣小组里面可能大家关注更多的是五条人、
啊、
还有福禄寿，因为他们可能更有梗、
嗯
就是、
嗯嗯
嗯
Mandarin 我昨天自己听其实我自己是挺喜欢的，因为我记得他们演完那个刺猬的那个子健在现场的时候还问他们那个鼓是为什么声音那么干，然后那个鼓手说我在鼓皮上面又蒙了两层、
嗯、
所以他把那个泛音消掉了，就是因为我自己这两年其实工作上会接触主流音乐圈会比较多，接触到就是说比如说创作啊或者是编曲啊混音像就是偏音乐制作这一块内容会多一些，那其实昨天子健有一句话说的我觉得挺对的，就是在舞台上面去注重音色这件事情的乐队其实不多，
嗯，
因为但是从音乐产业或者是音乐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音色是一个就中国的大多数音乐人或者是乐队其实缺乏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研究一个重视度，因为音色其实对音乐人来说其实挺重要，因为它是你的一个声音的一个 icon， 就是你听到这种音色或者是你听到这种感觉的东西你就会想到这个乐队，为什么像之前 Daft Punk 是电子乐的代表或者是怎么样，就别人一听这种音乐就知道是 Daft Punk， 就是音色这种东西其实在里面起了 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就是听到那个 Phoenix 法国那个就会觉得他们两个有点什么关系，结果一查还真的有点关系。
对就是音色这件事情其实音乐人来说很重要，就是你要花时间在研究你的声音的表达上面，而不是说光光只研究你的音乐风格，或者你写一首流行的歌，写一首上口的歌，写一首能火的歌。
嗯，
就是这些其实是就现在很多年轻的音乐人会开始注意的地方。这个是跟之前可能90年代2000年初的那波乐队可能会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波乐队可能一开始先接触到国外的流行文化，然后以模仿起家起步，就。其实每个乐队老乐队你可能都能找到一个对标的国外乐队。
对对对，就是一切都是从模仿开始的。这很正常。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你像 Mandarin 他们三个人相对来说都是科班背景，然后可能还有国外的一些音乐学院学习的这个留学的背景，就是过去那帮乐队其实都是野路的出身。
嗯，
就是我同班同学或者是一个学校，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对某一个乐队或者某一种风格的音乐比较喜欢，
嗯，
然后凑在一起，你会弹个吉他，我会弹个贝斯，然后就开始玩了。
就是福禄寿那个三胞胎，他们其实三个都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嗯，
就是也是很有这种科班的背景。
就是你看他有一个弹竖琴的，竖琴是
很难的一个，
对，竖琴是超级难的一个乐器，嗯、所以而且他还有一个他做键盘和打击乐的那个，他是。一个手弹键盘，一个手去做一个打击乐、
嗯嗯、
对。
就说昨天就是第一期播了之后，其实网络上声量最大的是五条人，因为他们搞笑
上热搜了。
对，上热搜，觉得很有他们自己的特色吧。就像我之前也很喜欢姚十三，
嗯，
特别是他有一些可能
唱方言，可能因为就是国内现在做方言音乐的也不少，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方言音乐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局限性，就是。对中国的听众来说歌词是很重要的，对中国人听歌是听歌词的，可能一些西方人听歌他会更听一些什么旋律啊节奏啊这些东西，但中国人听歌是很听歌词的，所以中国的作词人会感觉，你说国外作词人可能想一想就想到什么鲍勃迪伦什么之类的这种，但你说中国的作词人，你想数出来什么林夕、方文山、黄伟文什么乱七八糟，能数出来好多作词人，就中国人听歌词，但是地方性的东西呢，它就会跟你地方的文化去有一个结合，它很容易在当地去火起来，然后，让一些可能对这些地域文化比较感兴趣的人去接受你的音乐。那姚十三也是，就是贵州那种特别有点大山感，然后又有一点那种很市井，
对，
方言音乐其实都是这样。五条人他们是海风话，我说就是虽然是广东但也不是粤语那种，
嗯，
对，然后地方性也很强，然后他自己的音乐包括他自己的造型，穿个人字拖什么，就是那种感觉像卖鱼的老板那种。
对对对，他那个拖鞋就特别让人想到就是广东的收租的人都是穿个踏板，
对对对，就是
也看不出来很有钱，
就他们的人设和他们音乐整体的风格是特别统一的，
就所以这种东西就很打动。
打动人还是得你对那个文化会有，
不，我不觉得，就我完全不了解广东文化，但是就还挺感动，
接地气，
对
对
对，
接地气，
就我觉得就是我好像喜欢的乐队都是那种仔细一想的话都是带有他们就还挺明显的特征，之前就我们也说过北欧的音乐，
嗯，
就冷冷的，
嗯，
能感觉到那种很独立，很
哆嗦在小房间的暖气房里面，
就是在那个
做出来的音乐
极夜之中，就因为太过无聊，就所有人都开始拿起乐器的那种，
对对对，
气势。说到当地话，又联想到是去年谭尼西林，就因为这个节目也上了好多次热搜嘛。
嗯，
你好像你是一个中国人，但你为什么要？
对，就是共鸣嘛，
就是不能引起共鸣。
对，就是你五条人，你唱。海风话，你唱那些广东沿海小城镇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它哪怕离我们的生活，我是个比如说我是个大城市的人，或者是我是个北方人，它哪怕离我的生活再远，但是好歹是中国的东西，所以它接受起来会更容易一些。但是 你说你做一个特别纯正的英伦摇滚，或者是一个特别纯正的北欧风什么什么，
珍妮只去英国留了一年的学，但是回来之后你突然摇身一变，
对，就是让人觉得不太幸福。
嗯，对，还蛮理解大家那种有一点逆反的心理，就是我觉得音乐能打动人的点，其实就在于它可能本身从它生长的文化土壤里面就带有那种特质的音乐。
嗯，
如果你纯粹的是去模仿一个你本身不在的文化内容，你就是多少有点别扭。
就是这一点其实是，就是乐队和所谓的主流艺人或者是主流音乐人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乐队它不光是音乐，它的个人生活或者是自己的作风、自己的风格，其实是它的整个乐队体系的一部分。你像昨天那个五条人，我看微博上也有很多人，就是有很多人说他们好笑，他们有意思，
嗯，对对对，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你临时现场换歌，你不尊重现场导演，
嗯，
什么那个导演都快疯了，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
嗯，
就其实你要说，如果说从一个专业的艺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做这些事儿一定是特别不专业，一定是特别不靠谱的，一定是你可能下次就不会，
嗯，
这个主办方下次就不会再请他的，甚至是拉黑名单的这种级别。
但作为摇滚乐队，他们反而就是增添了他们的性格。
对，当年，嗯，像以前那个涅槃，
嗯，
就是去参加 MTV 颁奖礼的时候，他们也是就是让他们唱他们特别有名的，但是他们唱烂了的歌，然后呢，但是柯本不想唱这个歌，
嗯，
然后呢，他就在现场就是直接不弹不唱，他有过不弹不唱的事儿，有过直接唱前奏起一个他们特别害怕他唱的歌的前奏，然后再唱回那个歌，就让那个主办方那些电视工作者就会心里面特别咯噔一下，
嗯，
然后他还有过不去领奖，找一个替身去替他领奖这些事情，就是在外人看来就是砸场子的事儿，但是这就是玩乐队的或者说摇滚乐里面
一种精神吧。
对，他们要的是这种精神，
就如果我被你所束缚了，那我为什么要用这种音乐形式去愤怒的表达我的东西，
嗯，
而且他在那个年代当然也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
对，这就是你为什么有的人喜欢摇滚乐的原因。
嗯，
你要想听那些很专业的很什么的，那也有这些节目去给你看，那你要看摇滚乐的节目，
嗯，
要看的就是这些不按套路出牌的这些。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之前就是去看那个 Radiohead 的现场的时候。
啊，你还看过 Radiohead？
对对对，
羡慕嫉妒恨。
对啊，2017年的时候，
嗯，
当时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音乐节，他们那年出了一张新专辑，为了宣传这张专辑，他们在从那一年开始唱烂的那首
Creep，
对，
嗯，
他们才开始就是多少年之后才在唱 Creep。
其实嘻哈音乐也存在这个问题，国内的嘻哈音乐，
嗯，
就大家会觉得你不 real。
对，为什么盖就大家就可能接受度更高，就首先他方言，
嗯，
就他所写的歌词他的风格都是嘻哈这种文化结合了当地就是重庆的那种火辣劲儿，
对，
所以就特别服众，
嗯，重庆本身是他们说为什么川渝地区做 hip hop 做 trap 的人特别多，是因为那个城市的气氛就会比较像那种感觉。
Gangster，
对对对。但是你说中国没有黑帮，中国法治社会嘛。
对，就如果你突然间安个大金牙，然后带100层金链子出来唱那种 trap， 什么西海岸，就很奇怪。
他会觉得没有幸福感，没有幸福感的话，就很难让人产生共鸣。
是。
对，所以一般嘻哈圈去做这些音乐或者听，他本身要有一个自己有一个信念感，就是我就是那样的人。Justin Bieber 有一段时间不是一直想当一个黑人吗？就是那种。
金宗在国内的一开始火爆，其实还是从中国有嘻哈第一季开始的。
你要说金宗，其实
就类型金宗，
哦，类型金宗是吧？就是做风格性质的音乐。
对
对
对，金宗更早，那就是中国好声音，甚至超女、快男那些也就算了。
嗯。对对对，
嗯
嗯，
然后呢？
嗯，类型音中的话，还是因为现在的音乐市场，就是我们在类型音中之前，可能更多的是歌唱类的节目会比较多，选秀歌唱类的节目会比较多。那观众会开始审美疲劳，就是因为这个市场好的歌手越来越多，但是好的歌手之后，你会发现很多，尤其好声音，可能除了第一届之后， 再往后的那些冠军啊什么的就慢慢已经消失了。
因为首先是第一批可能是集齐了全中国最会唱歌的人、
嗯、
还有就是大家想要的已经不仅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
对，
他可能希望他的背后有
他有好的音乐作品，
他的创作。
其实好声音之后有一个节目还挺好的，那个中国好歌曲。
嗯，
对，中国好歌曲其实当时
原创，
对，他走的就是原创路线。
其实他就是唱作人，他跟在这个唱作人是很像。
对，他就是这种原创性质的东西。因为好声音嘛，你唱的其实都是别人的歌，
对，
你就是好嗓子，你是个好歌手。
对，
但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说，音乐产业发现好歌手越来越多，但是没作品给你唱，
没有人去创作。
你是个好歌手，你自己没有创作能力，你没有好的东西留下来，别人还是记不住你。
嗯，
所以开始慢慢走一些创作向的这个音乐节目。包括其实结合音乐产业这几年的发展，版权原创音乐这些会被越来越重视，版权的价值越来越大。因为从听众的角度来说，他在圈外的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音乐行业最挣钱的是歌手，是艺人，是这些东西。但其实音乐产业的核心是版权。
嗯，对，
就是你的版权是你所有东西的，是所有产生音乐行业里面唯一产生价值的东西。
对，作为一个前版权从业者深有同感。
对，所以大家包括你看现在什么 QQ 音乐啊，什么网易云音乐啊，大家都在做各种原创的活动，包括在做
因为内容
音乐人，
就我们之前就在电影行业，可能大家一直是这句话、
嗯、
内容为王，其实它放在任何一个行业都是。
对，版权其实就是内容，因为版权是持续产生收益价值的。
嗯，
我这首歌放这儿十年没火，第十一年火了，这首歌还是火了，还是挣钱的。
就好像玛利亚凯莉那首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对对对对，
就是每一年圣诞节就上 B 榜第一名，然后大家就说是养老歌，就可能之后中国也会出现这种歌手。
所以唱片公司一定是要版权的。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一定是要版权收入的，所以会越来越开始重视这些不同风格的音乐。从有嘻哈开始是拿了嘻哈音乐来去做，然后后来还有像极客电音、嗯、这就是原创，什么我是唱作人，
嗯，还有明日之子也开始乐队季，就也是培养一批可能可以创作的人来。
对，因为大家喜欢谁，你想主流市场里面最火的那些艺人也是有创作能力了，周杰伦啊什么之类的，就大家喜欢的是有创作能力有才华然后有能力的人。
对，其实说到周杰伦，我突然想到，就是、
嗯、
我是后来才听到有一个国外的也是这种就嘻哈的乐队叫五头帮，周杰伦跟他们好像，
就是所有的音乐都是从模仿，因为你不是根源。
对，
你不是根源，你的爵士乐的根源在美国，在奥尔良，在啥、
嗯、
就你不是根源，你剩下的所有东西一定是模仿的基础上去加各种东西进来。这两年所有的音乐都开始加电子元素，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加、
嗯、
对都开始加这些东西。对，它其实就是一个融合，现代的音乐其实就已经到了一个特别讲究融合阶段的一个事情，就很不太存在那些特别纯正的风格根源风格的那些音乐了。
非洲音乐可能还挺根源的，
非洲
就那种鼓、
非洲风现在也
很强的节奏感，
也往各种流行音乐里面去加，各种电子音乐里面去加、
嗯嗯、我们以前会觉得可能这种音乐综艺类型综艺和选秀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这几年就开始有交叉了。很多去有嘻哈选秀的其实是本来要走那种男团女团路线的成员、
嗯嗯、
然后他们参加有嘻哈之后再去参加后来的选秀。还有 YAMI 也是参加过有嘻哈、
嗯、
后来又去参加就今年的那个
乃万，不也是吗？
对、嗯、就但他们可能就从这些里面去火了。大家现在也经常说要回锅肉这个词，你是怎么看的？
就是你把它，虽然它是音乐，它可能是有一点明星市场的事情啊，但是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求职市场，就是这些综艺节目就相当于是公司在招聘。
嗯，
然后呢有大厂，有腾讯阿里，然后有小公司，然后呢我就去投简历，我就去试嘛，总有一个公司我能去入职，总有一个公司我能可能能做的时间久一点。对艺人来说，其实就是这些平台就是给他曝光和有可能去出圈的这个机会啊。那我可能只要符合我的发展方向，那我就都去参加，就是最起码 我不说出名，不说最后走到前几名成团出道什么的，最起码能让大家知道我的
看到我，
对，
就好像
傻白，
对，
蔡维泽，
蔡维泽
就是
第二季的那个冠军《明日之子》，也是一个选秀节目，所以我之前一直觉得他是走那种偶像路线的，对。
他自己还就他们的音乐其实还挺有想法的，就属于那种不是特别流俗，然后不是特别要走流量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音乐。对，但是
对于我来说，我反而就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可能是从业者，我觉得他们反而就是因为这个被困在中间。他给我的感觉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偶像团体，就是又不是一个就是非常有风格的那种创作的。
这个其实就怎么说，就因为他有公司，他现在有公司了，那从他的角度来说，或者是从很多音乐人或者是独立音乐人想出名的独立音乐人来的角度来说，我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大家都很有自己的音乐坚持，都很有自己的风格，但我第一步要做的是让别人认识我，因为你不认识我你就听不到我的音乐，你听不到我的音乐你就不知道我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很多人现在其实是走这条路子的，就是我先参加一些节目让你认识我知道我，然后你
先听我的歌。蔡维泽直接就说了，
对，
台上就说我是为了我的乐队来参加，想让大家知道我的乐队。
这种可能会更怎么说，更 real 一点，
更 real。
对，但是也有一些可能没那么 real 的，就是我先让你认识我，然后你再
听我的，然后我再甚至在你的影响下选择我的发展方向是独立还是流行。
对，因为这个时代怎么说，不说流量为王吧，但流量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当然，
在流量之外去留下你的作品。
就像当年大家还是说有嘻哈，如果不是因为有吴亦凡的最开始带火，就可能真的还是不会那么火。因为在他之前，其实有一档其他的那个嘻哈综艺，冠军是娃娃，评委是欧阳靖，但没有人听说过。
对，这跟平台也有关系。
有关系。
哎，那你昨天看了月下？
对，
昨天表演的乐队有哪些是你比较喜欢的？
昨天的乐队就是首先 Mandarin， 就是他们很
长得帅，
就是三个小渣男在台上还挺吸引人的。但我其实我蛮八卦的，所以我马上就看到月亮组就是有爆料那个 Chase， 就是可能私生活的一些东西，对，所以开玩笑，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有技术流。算是非常学院派的那种风格，就是但我作为一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可能更打动我的是福禄寿。我之前其实没有听过他们，但就觉得他们在台上的那种风格还有表演以及唱腔都还挺动人的。
福禄寿昨天那首歌，其实在现场我本来会觉得可能不太讨巧，因为福禄寿前面好像是 Hyper Slash 还是就反正一个比较燥的乐队，然后他们上来是整个一个特别慢特别安静的一个歌，但是他抓的点特别好的是他特别走心，
对，
抓了一个外婆，就这种就这个词拿出来就是看到这两个字就要哭的那种。
对，我看到那个微博上面也是就是转发里面一片就是哭，一片那种感动的流泪，就而且其实还是就好像刺猬的那个鼓手那个
石璐，
对，石璐说的一样，他是鼓手吧，
是，
就他说的可能女孩子更能 get 到这个点，我也是，我就当时觉得
而且除了音乐之外，你像他们三胞胎的这种人设，其实
对，
就是你这个人设
人设真的太重要了，
对，往哪儿放都是，
现在就一切都是关于人设，我觉得。
对，然后他那首歌其实本身写的也挺好的，就是以音乐的角度来说也是写的挺好的，他有很明确的记忆点，就是我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他里面
起风啊，
对，
然后而且他在唱那个时候拿起手里面那个，
对，他是一个有点民族胆怯的那个东西，那个声音一出来就会让你有一种叫什么寻梦环游记招魂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这样你觉得还有很多人都说他这首歌太安静，可能其实不适合现场，可是我看现场就很被感动，可是我去听他们的歌就觉得哎反而就还好，
就是你要在那个
也许是因为三胞胎的那种，就他在现场会更有冲击感，
对，现场可能会比如说舞台的效果啊，一些灯光就让你先把你安静下来，让你带到那个情境里面去。
而且他们乐队的那个就他们现场的那个设备应该真的挺好的，还是他们修音了后期，你觉得
肯定
也修了，
所有的音乐节目都会修，
那也太假了吧，
你考虑播放效果所有的都会去修，那个叫什么
乘风破浪姐姐，
对，第一期不是打了什么全开麦，
对，然后还一直打在那个屏上，
对，
就好像有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一样，
所有的唱跳节目一定要 不说修吧，就是最基础的一种方式，就是演出之前我会先录一遍，
对，
然后呢我现场是
原声
真唱和假唱一起
啊，
一起出，因为你要唱跳，你唱跳一定有气息的问题，你如果是唱跳是全开的话，你听过那个飞轮海那个车祸现场
没有？
就是，
但是我听过很多韩国那种女团的那种消音之后的，
对，他一定会就喘气会很明显的，你得喘气啊。就是你没办法控制到那么强的一个程度，对，所以这个是正常的。所谓假唱什么之类，其实它不太算假唱，它是一种节目的录制方式。这个倒是正常的。
但其实就是还没有出场的乐队里面，我还挺期待康武士的，
台湾的，
对，台湾的乐队，因为我第一次听他们歌也是就是偶然推荐到的，就觉得哎。就他们唱腔就是风格，你一听就是很台。我觉得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说听到一个台湾乐队能分出来他真的是台湾乐队而不是一个内地乐队，因为
那是因为
越来越像。
其实那是因为你不听闽南语歌
啊。
每年的金曲奖有一个就有什么最佳闽南语歌曲，还有什么最佳客家话，就是那些就他会分当台湾当地的一些方言的奖项，就其实那些是特别台的。
但是
也会特别台，
但那又算是方言的那种。
对，
就好像广东话的我不太会去听一样。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就台湾这批说普通话的年轻人来说，就是有时候他们做的音乐跟内地的已经很难分辨了。
对，
比如说盘尼西林、椅子乐团、还有落日飞车这三个，其实你拉出来，我一开始都可能以为是台湾乐队，但或者你要说现在的风格都是内地乐队，我也觉得哎没有什么问题。以前好像大家风格分得还挺开的，
以前也是因为风格少，融合少，所以现在可能把很多种都统一叫独立流行或者独立摇滚，就是我没法太定义你的风格，我就给你定个独立。
对，
其实现在因为音乐风格，除非你做特别明显的，我就是做说唱，我就是做纯电子，就是你的风格会比较明显，但其实偏流行向一些的这些独立的风格其实都是在融合不同的音乐风格，所以会听起来会比较像，然后加上大众审美的趋同，就是我会觉得一段时间觉得这种唱腔这种音乐就是好听的，
就好像草东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是台湾的万青，
对，现在好多乐队出来都说是
内地的草东。
对，就是只要你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东西出现在那儿，所有的东西都是后来的东西都是模仿者的那种感觉。
对，这也是说明在两岸就是表面上团政治越来越远了，但是文化是越来越近。
我们是要聊政治吗？
没有就是刚好聊到嘛。再说到就是月下的话，你还有什么还没出场的乐队你比较期待的吗？
我自己的口味的话，还没出场的我会比较期待的是卡西卡，然后还有一个法兹，其实有几个我没怎么听过的，但是我会比较有期待的，一个是那个白举纲的那个乐队，因为据说他们会比较重型。对，所以我想听听看，说因为白举纲之前自己也组过乐队，因为我之前的工作也采访过他们，所以他之前也组过乐队，
所以他本来就是创作人。
对，他是偏创作型，他之前出过一张是几张专辑，一个概念专辑，是几个颜色，什么红白蓝什么之类的，然后里面有几首歌我还挺喜欢的。他现在组的这个新乐队我也想听听看说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然后还有那个其实也是选秀出身的那个刘星，
对，
他带着痛痒的那个鼓手。
说到这个，现在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不是在演吗？里面那个李斯丹妮不是就是还挺受欢迎，对，他跟刘星是一届的。
对，但他也是最早也是就是女性形象，
对对，
但是他现在就是往偏有点偏中性，有点偏。
对，
就他找到自己，
反而是他自己适合的风格。
他找到自己，他可能原来就喜欢嘻哈或者喜欢这些东西。
我挺喜欢刘星的歌，我以前听过他的歌，他的声音很温柔，他其实是那种。
对，所以他的那个遗忘俱乐部也挺期待，说是一个什么样痛痒的那个鼓手，然后还有几个其他乐队的，就也有点临时凑起来的那种感觉，但不知道他们乐队的就是音乐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就咱俩其实都有关系， 那个达文西。
哦，对对
对，
达文西，
因为
以前的同事，
对我们的前同事是达文西的吉
他
手，
吉
他
手，对。
然后后来在达文西签约摩登之前就，
我还以为他当时还在，我当时还特别激动，转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啊，我说果然就是人是要有梦想。签了摩登天空那个草莓音乐节还开场了那一年，
对对对，
嗯哦、所以那时候已经不在达文西了、嗯。
对，所以达文西后来出的专辑我也听过，也还可以，挺好的，
嗯、
所以也会看看，主要是看看他们这种音乐不是特别特别有代表风格，特别独立，像重塑那种或者是什么的、
嗯，
就是一听这个风格就只有这个乐队有的这种，
嗯，
就是看看他们在上面的表现怎么样。
还记得当时花轮的还去我们公司，就当时不要提名，就他当时好像还想去上班是吧？
对对对，
我后来好喜欢他们那个大象啊。
花轮我其实最喜欢的还是第一张，
上海观光客，
不是叫 Civil Daydream 银色白日梦吧、
嗯？没怎么听、嗯，他们是很好听的，后摇
是好听，
就好听、
嗯。
然后为什么后摇一下就不红了？
后摇红在哪儿？我跟你说，最近几年后摇红在哪儿？红在所有综艺节目的 BGM。
哎，真的很奇怪，就是当时还在特别红，那时候就你们听已经算很新了，就是那时候大家还没听，
嗯嗯，
然后之后就开始大家都听，
嗯、
然后就没了。它没有发扬光大，
就它因为比较难传播，它不适合现在的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比如说什么，
嗯、
它是它永远是对它永远是那些剪视频的人最喜欢。
嗯，对对对，就现在 vlog 好多 vlog 主还是在用后摇，
对对对，因为它没有人声，它基本上大多数没有人声。
对，我就觉得很奇怪，哎，怎么突然后摇一下子就不火了？就是刚才有讲到就是人设的这个问题现在非常重要、
嗯、
其实我就特别想，就刚才我来的路上我在那个看到吴亦凡的一个片段，就是他在解释他为什么要挂那个 autotune、
嗯、
然后他就说，他就有人问他说，你觉得 autotune 是不是算是美颜相机、
嗯、
就让你的肤质你整个都有一个变化、
嗯、
他的解释很聪明、
嗯、
他说我觉得这不是美颜相机，这是滤镜 filter 就你觉得他用 autotune 是真的，就是这是不是一个人设？
技术上面的话，其实就 autotune 他肯定不是第一个用的，
不是都说他就是有时候在模仿 Travis Scott，
对对对，
因为这个其实是他带出来的、
嗯、对，就他肯定不是第一个用的，那他可能喜欢用这种东西、
嗯、
可能比如说他，因为其实说老实话，挂 autotune 的话会对你现场表演的一些音准啊或者什么是有帮助的，
就纠正的
当你对不是特别稳的时候、
嗯、
autotune 是可以帮你去做这个事情的、
嗯、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你挂这些电子的效果啊、有些人觉得挂了也可以，因为就是还是就是听众对这个音乐本身的一些了解或者是一些审美其实是不统一的，有人觉得原声的就是好的，有人觉得你加这些东西其实你就是不准的，所以你才这样干，其实这个倒无可厚非，因为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所有这些技术诞生都是为了去给你做音乐风格的尝试的、
嗯、
现在大多数的音乐都是在电脑上去制作，所以乐队其实跟比如说一些音乐人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有实录的乐器，它有现场表演的这乐，但你看乐队也会挂效果器、
嗯、
也会挂很多东西，昨天那个 Hyperslash 那个电子盒的那个小女孩、
嗯、
她其实唱的时候也挂了，我都就是有的时候会在你的人声的音色上去做处理，最简单的最早包括昨天木马也用了，很多摇滚乐的都会用拿个大喇叭唱，那个声音就会扁就会散，然后它其实就是一种效果器。
说到这样的话，之前那种自赏风格他们是也有自己的麦吗？不一样的，像王菲好像用过类似的，
对，王菲也用过大喇叭，
就他其实就是最早看到了像比约克呀、小红梅呀、那些、然后把他们东西直接拿过来用、
嗯、
当然他也很适合，
我觉得这种东西都不叫抄别人的人设，
就是从模仿开始发现适合自己的风格、
就是、你总有一个你开始出道的时候，因为你不是第一个唱歌的人，你不是第一个表演的人、
嗯、
你开始出道的时候你就有你欣赏的音乐人，你会不自觉的往那个方向去
跑、
嗯、对对对，那你还学Radiohead 了对吧，
对，
就你总有你喜欢的
造型学 JD，
对，你总有你喜欢的音乐人所以
嗯、
你包括其实从唱片工业的角度来说你去给歌手做策划案的时候，你都会有一页 PPT 是参考的一些 国外的或者是国内的一些关键词，一些音乐人，
就要对标。
对，
像项目电影项目也是要对标什么什么。
对，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有 reference。
对。
那你听，比如说像最近比较火的 Billie Eilish 啊。
听了，我觉得他的歌就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就在这个时候还能让我觉得有一种就是耳目一新，就跟别人的风格不太像。
嗯，对，他其实他的那些风格也好，或者他的音乐也好，也不是说只有他，就是也是之前有很多人会做一些跟他类似的风格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可能说他火了，也是跟他人设有关系，他身上也是有一些标签的，比如说特别年纪特别小，然后特别
穿衣风格，
然后我就不想让你看到我的身材，他其实身材很好，
嗯，
然后不想让你看到我的身材，我想听我的音乐，包括他穿衣服的一些品牌的头发，对，这些点其实都是他，但是他其实他火起来就是也是因为他的歌的制作是年轻歌手里面可能在那几年里面是算是顶尖的，算是他跟他哥是类似于组合这种性质的嘛，他哥就做他制作人，然后你知道做一个音乐制作人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了解这个歌手喜欢什么适合什么，然后去给他去量身给他去制作，这是制作人的职责。那如果制作人是歌手的哥哥，就是你们从小生活在一起，你们听的都是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很清楚知道你妹妹喜欢什么东西不喜欢什么东西，你妹妹适合什么样的风格、
对，
所以我很了解你，我给你做出来的东西你一听你就是、这个是我喜欢的。对，所以他们现在他 Billie Eilish 的音乐也风格也特别多，有电子的，也有那种特别慢的情歌，特别简单，但是他会用一些制作上的手段让他的这个东西听起来是一个氛围感特别强，然后也不是一个特别单调的东西，这是制作和他本身创作能力的一个优势所在。对，像 Billie 的歌里面也会加 autotune， 然后也会加很多还有很多切片的东西，就是我会把我的一个一句歌词一个人声就切成很碎，然后放出来像你对着电风扇唱歌那种感觉，就那种，对，就是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他歌词，就是他的音乐里面让人听起来有记忆点的部分，包括他自己也有很多 rap 的东西。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美国现在的流行歌手里面是打雷姐，我特别喜欢她。
Lana。
对 ，Lana Del Rey。
嗯。
我觉得她好有风格，当然她本身她歌词很强。因为他本来是想做诗人的，他是后来不得已才做歌手，所以他写的词我觉得好棒。
说回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你想到打雷姐，他身上也有标签，复古，然后那种慵懒，
西海岸，
对、那种贵妇感，
对，
然后那种
加州，
对
西海岸的那种，
就是你一定要就每一个音乐人也好，艺人也好，包括
就又回到人设上面，
对，
就其实大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他最终会拥有一个、
但是我们现在说人设这个词会给人一个感觉，就是说你不是这样的，但是
你
设定成是这样的，
对，
其实真正在做人设的时候，其实他不会，就唱片公司也不会这样去给你做人设，很少，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不真实，就你私下里表露出来的东西和舞台上表露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这里面会有很大的隐患。就是比如说我给你包装成乖乖小朋友，
比如说布兰妮，我听说他当时他的嗓音其实很性感，
范晓萱，
他其实就是后来的那种摇滚。
对，范晓萱一直出来的时候，到后期的采访就一直说我不是那样，我不想唱儿歌。但是你出道的时候就是很甜美，就是卡哇伊，就是那种，然后你就做不了别的音乐，你做别的音乐别人就不接受，所以他
确实如此，
他必须要做一个很激烈的、剧烈的转型
对抗，
才能成为现在的范晓萱。
但他对抗之后。
他是成功的，他算比较成功的。
他是成功，但说实话，他后来的作品确实没有之前那么耳熟能详，就不是说出来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知道他哎走过一段时间烟熏妆比较硬核的那种，但说不出他的歌。
但那种就是他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或者
他已经不在乎
了，对，
他已经可以脱离那种人设。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就是你的，这就是其实你早期的人设和你本身会相差太大。尤其是甚至是完全反过来的这样状态，对音乐人本身来说会很损耗，就是他会没有创作能力，他会没有自己的作品留下来，但是别人记住范晓萱，记住洗澡歌，记住健康歌，记住这些东西，但是他后来的那些作品就只有真正喜欢他的人才会留下来。
对， 说到音综它的对于音乐类型的推广，我觉得真的还挺有用。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本身没有什么喜欢的方向，就是可能他也喜欢周杰伦，
嗯，
也会喜欢五月天，
嗯，
但他真的会被这种综艺所影响。比如说有嘻哈的时候，他就去研究所有的 rapper 的这种资料，然后就开始分析他们的风格。然后在月下流行的时候，他们也就开始去研究每个乐队啊，是哪里的，有什么特点啊，这个。
但你说音综对推广音乐这件事情，它肯定是正面的作用居多的。就以我这几年，可能因为我这几年的工作接触到的就是主流音乐产业会比较多，就是这些综艺节目其实都是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的。像我最近这一两年大概在做一些音乐制作方面的培训上的一些事情，教育上的一些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小孩儿，
嗯，
啊，比如说小孩可能是高中生，甚至是更小，他会开始，尤其是有嘻哈那两年，他会开始去尝试去做歌，做 rap。先不论他的水平或者是能力，或者是他的音乐的知识的素养的层面到什么位置了，但是他会因为，比如说看有嘻哈，我喜欢盖，我喜欢谁谁谁，然后我就会开始尝试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是。做音乐的人越多，其实对，就做一个行业人越多，对这个行业是越有好处的。因为
就内容创作者越来越多了，
对，
嗯，
就是人家常说现在做音乐的门槛越来越低，的确是会越来越低。从过去你可能必须要会一个乐器，或者你一定要是科班出身，你一定要有很深的古典音乐的基础，你才能去做可能现代音乐，到现在可能你都不太懂乐理，
会 MIDI 就可以了。
对，你都不会乐器，你在键盘上在电脑上直接点都可以，你只要觉得这个东西好听，你只要觉得，只是说这个东西的质量问题而已，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开始去做了。那基数大了之后好的东西就会多，你基数小好的东西还是会少，你基数越大虽然可能垃圾也会越来越多，
嗯，
但是同样的好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包括这几年去国外音乐学院上学的学生啊或者什么也会越来越多，就大家会觉得做音乐开始是可能会成为一条可以持续发展的路，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来。包括我工作也接触到一些国外的音乐学院上学的学生啊，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进这个行业，还是最初的那个原点是因为我听到了一个什么音乐，我喜欢了某一个音乐人，我喜欢了某一个乐队，而我想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很酷，我觉得他很牛逼，所以我想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对音乐行业一定是一个好事。那从大众的审美上这件事情上来说，虽然说现在好像很多抖音神曲，很多什么学猫叫什么这种，让你感觉好像质量不是很高，但是很火，就是很多人会嗤之以鼻的这些音乐，但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就这些音乐让人，这些音乐可以挣钱，所以音乐产业有钱了，音乐产业有钱了就可以反哺那些独立音乐人也好，或者是有音乐追求的这些音乐人也好，去做他们想做的东西。包括腾讯啊，什么豆瓣啊，之前豆瓣啊，网易啊，大家都在这两年你可以看到都在做很多很多的音乐人项目，做各种比赛，然后招揽音乐人去自己的平台上入驻，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些过去不被发掘的人会被发掘起来。今年我不知道你没有看那个前一阵刚公布了那个金曲奖的提名，最佳男歌手，大陆地区、内地地区只有一个人入围了，这个人叫裘德，估计没人知道，
没有没有，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是最早是网易云，
是裘德洛的裘德，
对，是裘德，就他自己给自己的戏称就是裘德没有洛。
Oh, OK OK。
对，然后他就是最早是网易云音乐有一个独立音乐人的计划，石头计划，然后石头计划里面的一个选手，
看到首页推广。
石头计划之后他就是自己做一些音乐，他那张专辑的名字叫颁奖的时候我不会去现场，就字可能不对，但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当时他说他自己做这张专辑，就是他的出发点就是他跟朋友聊，就闲聊，就是说我可能几年之内我想入围什么金曲奖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可能颁奖的时候不去现场，就自己吐槽自己这种。
结果真的入围了，
对，真的入围了。他那张专辑其实挺有意思的，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最近几年国内的流行音乐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比较少这种很有想法然后想象力很好，创意就整张专辑的企划的创意很好，然后加上歌词也很好，然后音乐也挺好的，所以就是你会看到说因为音乐产业有钱了，所以这些有音乐追求的好的作品会慢慢的 往主流的方向，往主流的视野里面去进到，就是公司也有钱去推这些人。
对，因为版权的正规其实是给音乐人带来了一些收入的。
对，
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说，以后中国也会有像牛姐、玛丽亚·凯莉那种一辈子可能靠一首歌吃饭的人。
对，就是虽然说中国现在可能整个中国，你说最能拿出去做 icon 的，周杰伦可能类似于这种，
嗯，
对。但是你说整个西方的音乐产业，你可能拿出来 Beatles， 拿出来 Michael Jackson，
太多了。
对，真有很多这种、
嗯、
这种，但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可能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是 superstar 的。
未来肯定会有。
对，但我觉得下一个可能 superstar 有可能就是在中国或者是在亚洲，在东方这个区域去产生是很有这个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市场。
嗯，
现在是一个增长期的市场，但欧美的市场现在是就它还是顶流，它还是最大的市场量级，但是它会越来越饱和，加上现在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反而东方这边的东西会更有机会，所以有可能下一个Michael Jackson 是在中国是有可能。
棒棒棒，好，我对未来有好的展望。
嗯，
不过最近就是作为中国人，就是文化自信这一年确实越来越强，是真的。
嗯，
那谢谢，
不客气，
谢谢今天来亚军。
对，今天聊的比较散。
对，聊的比较散，下次有机会再聊的。
Falling and lost in anity, slowly I drum in January. My pumping heart keeps secret. Hush, hush. Legendary, ordinary.Everlasting, a momentary, can you define it, or find it? So I ask you, my starry friend, clumsy me, I hesitate, my pumping heart cannot resist.Friend, brightest star, what I was that fast.